上一节我们说为什么过去两百年呢、这么多人反对教义，那我们说呢，这个反对教义的声音呢要首先要从康德的哲学开始来理解。那讲到康德呢，我们要给各位一些的背景的资料啊，盼望各位呢留心的听啊，做一点的笔记。我们已经说了，康德说宇宙分两个范围，一个是现象界或者是此岸，第二个是真理界或者是彼岸。在现象界，我们用理性和科学来认识事物，但是只认识到事物的外表啊，我们从观察事物做科学研究，我们可以得到一些的印象，这些印象就变成观念啊，我们可以从理性来分析这些印象成为观念，这些都是认识事物的外表。所以呢，我不是真正认识这个瓶子，我是认识这个瓶子对我的印象，我这个现象啊，我不是认识这个瓶子本身，我是认识这个瓶子的现象，或者对我来说的印象是什么。真理界呢，是讲事物的真相的，上帝、永恒、永生、自由、爱、伦理等等。那这些的观念呢，是真理的观念，但是呢，是超过理性和科学所能够掌握的。所以呢，在真理界，你不能用理性和科学来寻找上帝、自由、爱等等，你要用一个东西叫做道德的命令，或者是绝对的命令 categorical imperative， 绝对的命令。什么叫绝对的命令呢？简单来说就是爱。那因为人呢，是需要一些伦理的准则的，人需要伦理的准则，人就是社会需要伦理的准则，需要审美观的一些的标准。有些东西对你来说是对的，有些东西对你来说是美的，这些都不是逻辑跟科学来鉴定的。所以呢在这个真理界里面有一个比较实际的理性，楼下那个理性科学那个叫做纯理性，或者是理论的认识 theoretical reason， 纯理性理论的认识，楼上的呢是真理美这个范围。所以康德说，我把宗教呢我要把宗教限以理性来限制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我也把理性呢用宗教来限制。他讲得很客气啊，他说这个理性跟科学呢由宗教来限制，就是说呢，我们承认科学跟哲学不谈事物的真相，就是那个不变真理，我们只是谈事物的外表啊。理性由宗教来限制，那宗教也是被理性所限制的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reason 啊，就是呢宗教不谈科学的事情。按照康德，不谈怎么身体复活，那些不可能的嘛，神奇这是不可能的。不过呢，在真理界，我们相信永生、身体复活，那个不是因为它是通得过我们的理性的，因为那个是在真理的范围，真理跟伦理的范围。这里所讨论的是一个叫做知识论的问题。什么叫知识论呢？知识论就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那这个是哲学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哲学里面有好几个重要问题，一个是宇宙的真相是什么，第二个是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那这个叫知识论。刚才所说事物的真相是什么，那个是叫做形而上学。那我们基督徒跟传道人呢，是需要认识到知识论这个问题的，因为我们常常被非信徒质问我们的信仰是否迷信，是否不科学， 是否不合乎逻辑。那这些问题的背后呢，就是在挑战我们基督徒呢是没有知识论的，就是没有一个足够的充分的知识论。你们都是迷信的啊，我们理性跟科学都知道神不存在，或者至少不能证明神存在啊，神迹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你们基督徒是凭什么说啊，圣经里面这么多神迹，神又成为人又身体复活，你懂吗？这个背后这个问题叫做知识论的问题，你凭什么知道你所知道的。好，现在呢我先来讲基督徒的，就是圣经的知识论，然后呢我们来看康德的知识论是哪里来的，然后从康德呢我们要讲下去那些新康德主义等等呢，就讲到今天为什么人厌烦教义。所以厌烦神学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的，背后呢有一大堆的哲学的问题要处理的。好，我们先讲圣经的知识论。基督徒凭什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呢？首先我们知道什么？我们知道关于神、关于自己、关于宇宙这三方面，就是所有知识大概是可以分为这三方面，关于神、关于人、关于宇宙。我们凭什么可以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呢？是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不单单是无所不知，而且他所知的尽都透知，他所知道的尽都透知，每一根头发他都数过，麻雀掉下来他都知道，他都计划好。我用英文说一次啊，神是无所不知的， God knows everything。神所知道的尽都透知， God knows everything about everything。每一根头发的 DNA 他都清清楚楚知道。那当然神就计划了一切了，他知道，他也计划或者预定了一切。那你说这个这么无情的神了，人就没有自由，也不需要信耶稣了？不是的，不是的。假如你不相信神预定了一切事情的话，你只有一个选择，就是相信宇宙所有的事情，包括你自己生命发生的一切的事都是偶然的。宇宙里面每一个人每一个东西都是在乱碰碰来碰去，不过有些人喜欢美其名叫它做自由意志，很好听的，真正的背后的事情的真相就是乱碰，宇宙是乱撞的啊， chaos chance。 好，圣经告诉我们上帝是随己意行作万事。那请你等一等，忍耐一下，你不要说哎呀非基督徒不买这套，我知道非基督徒不买这套的，这个是讲给基督徒听的嘛，对不对？我们先搞好我们信的是什么。 OK， 神知道一切，他尽都透支，所以神的知识的泉源呢，是无限的，是一个无底的宝藏。我们用计算机的方法来说，神不单的资源呢，他的资料 information data 是无限的，他用无限度这么多种的语言来整理宇宙无限的知识，就是他所知道的知识。好了，在这个无限的无底的知识的泉源，上帝选择了计划好要向人类启示一少部分，那这个就是圣经所记载的那部分。上帝是永恒的，他是超乎时间的，他是创造时间的。上帝是无限的，他是创造空间，他是超乎空间，不过他在空间的每一个角落。上帝是永恒的，他是无限的。这位超乎时间空间的神啊，他就进入到他所创造的时间空间来启示他自己。那这个是康德巴特不愿意承认的，所有现代神学康德之后呢都不愿意承认这个全然他者，完全在宇宙以外的神怎么可能真真正正的进入到宇宙历史里显示了他自己。这个恰恰是圣经所宣告的，不是一种存在式的啪一下来电一下就走了，那就像鬼一样嘛， 不是的，不是的，他是具体的在宇宙里面啊。约书亚吩咐太阳停了一天就停了一天啊，具体的洪水灭了人类，包含了全地球，就是包含了 全地球。耶稣来，他是神，他吃过东西，他哭过，他死了复活，就是真的神在这个宇宙里面道成肉身。上帝具体的，那具体这两个字呢，是从康德之后所有哲学神学家都不愿意承认的，具体在时空里面真正的启示了他自己。因此啊，下面因此很重要啊，因此你我有可能真正的认识神，认识他的启示，认识他的旨意，真正的哈，不是假的啊，真的认识神跟他的旨意，真的认识自己，真的认识宇宙。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凭什么知道我们所知道的？因为神是无所不知，他决定了启示，他有具体的启示了。现在我们有普遍启示，又有圣经，所以现在我们有可能认识神，认识自己，认识宇宙。当然这个可能认识神，这个可能性呢，是要在乎我们啊被圣灵重生光照等等啊，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的理性呢，不单是有限的，而且是堕落的。很多基督徒不愿意承认我们的理性是堕落的。有的基督徒愿意承认我们的理性是有限的，但是很多的神学家都不愿意承认我们理性是堕落，需要神来改造。好，刚才我们说，所以我们整个知识论的最高的原则，也就是说宇宙里面最高的真理，是一位三位一体的活的有位格的上帝，也是一位无所不知而且无所不计划又自我启示的上帝。我再说一次啊，我们的知识论呢，背后的根基就是那位三位一体的活的有位格的上帝，不是一个无情的命，是一位有位格的上帝，而且他是计划好一切，而且他进到宇宙里面启示他自己的。那听起来好像大家都知道什么，小孩子主日学我们都会叫大概是这一类的真理。是啊，基要真理是很简单的，复杂的是我们而已啊，特别是世俗的哲学。好了，那这个是圣经的知识论，其实也是圣经的形而上学。宇宙之上有一位上帝，但是上帝也灌在宇宙的每一个角落， 灌在我们众人之中。所有世俗的哲学都不接受这一套的。所有的世俗的哲学要问的问题是，我怎么找到真理，或者我怎么找到知识的根据，或者是我怎么找到伦理的根据啊？我怎么找到真理，我怎么找到知识的根据，我怎么找到伦理的根据。当然你 还可以加 我怎么找到美的标准，我怎么找到政治社会的一些合理的基础等等啊。听起来很好听啊，这个柏拉图等等呢，他就在寻找追寻真理，寻找绝对真理，宇宙里面绝对的真理。所有不愿意降服在圣经之下的人，当他们说我寻求真理的时候，他背后有一个假设，就是我可以找到的，而且我可以掌握这个绝对真理的。你把这个假设说穿了，就是说人假设他是无所不知的。因为他说我要找绝对真理吗？当你找到绝对真理之后，你就比绝对真理更高咯，你就是无所不知的咯。那你可能要做一点笔记，然后以后回来再想一想这个问题啊。人是有限的，人是上帝造的，我们的理性科学是有限的。不但如此，而且我们是堕落的，我们的理性是污染，被罪污染的。但是呢，人呢，自从柏拉图以来，自从老子孔子以来呢，我们都尝试不要上帝，不要上帝的启示，独立的，离开上帝独立的，自主的，自己靠自己的来找到真理。而这个自主呢，恰恰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罪的核心的意义。自主，我来做上帝，我来决定怎么样找真理，我来决定 决定怎么去找宇宙的真相，我来决定啊，怎么样鉴定伦理的标准等等啊。所以所有世俗的哲学伦理都是建立在这一个假象，这个虚幻的原则之上，就是我是上帝，我来决定，至少我是一切真理的审判官，人的自主。因此以人的自主做基础所建立出来的哲学呢，肯定是抽象而不具体的。那刚才讲这一段呢，是 Cornelius Van Til 范泰尔想出来的，20世纪初啊，对不起20世纪中啊，改革中的护教学大师啊，归纳了很多的神学的观念，所以呢范泰尔呢比伯克夫呢更加的想通了一些的问题。所有人类的哲学古今中外，只要不是合乎圣经的，就是说只要他不愿意先假设神存在，神也计划了宇宙的一切，神也进入到历史宇宙中启示，只要你不假设这一套，你就是假设宇宙是乱七八糟的，是偶然的，然后呢人在这个乱七八糟的宇宙里面呢是自主的，是独立的，然后在这种的情况下人来寻找真理，结果呢肯定是抽象的。我举个例，比方说我们要找所有生物所有活的东西的真理，绝对的那个最高的那个类别哈，那个的最高的原则，然后下来怎么分类。好，你有一条狗叫做 Fido， 这条狗是北京狗它的名字叫 Fido， 那是你的狗，所以呢你很习惯它怎么舔你的手的那个感觉，它的毛是什么颜色，你摸下去是什么，你给它洗的时候是什么感觉等等它的声音。好了，这是 Fido， 是你的狗，一条狗 Fido 是北京狗，你一说到北京狗的时候就包含了世界上所有的北京狗， Fido 这个独特的那个个性就没有了。好，北京狗是狗，你讲到狗的时候就包括狼狗其他狗，北京狗那个独特性就没有掉了那这个叫分析吗？你把一件事情分析，狗是哺乳动物，你讲的哺乳动物就包括牛啊马别的狗的特性没有了，你再上去就是动物，那动物包括很多，动物再上去是活物，活物再上去呢，上到最后呢，我是指非基督徒的哲学，上到最后叫做 being 存有或者叫做 form 柏拉图说这个叫形式为什么从 Fido 这条狗到了北京狗，狗哺乳动物，动物等等，你越分析它就越不具体呢？因为这种的思考方式从来不预先的相信宇宙里面有一位神，他创造万物，他预定万物。你从人独立的思维开始，你这样推理推上去呢，肯定是空的。好，反过来说，你把这条狗，你现在不是这样推论，你现在是分析它，你就解剖你看到很多的血跟肉等等。那再分析下去是细胞，细胞里面是原子，原子里面是分子，分子里面跳来跳去，哪一刹那那个分子哪里都搞不清楚的按照物理的 Heisenberg's principle of uncertainty 你这个 atom 原子里面的那些分子不是很快的跑来跑去吗？你不能抓住它的你为什么这条好好的狗，你往下分析最后都是一些分子，你往上分析到一个空空的 being， 一个存有或者是形式这个观念呢？为什么这么抽象的？就是因为你不先预先相信宇宙里面有一位三位一体的神，他预定一切，他创造一切，他既然创造一切，他当然就创造一切的动物，一切的哺乳动物，一切的狗，一切的北京狗，包括你这条 Fido。 你从上下来，从上帝降下来呢，就很具体的，我知道这个说服力不强，为什么人不要上帝嘛？那当然说服力不强只有圣灵才能够说服他们。但是假如你不是以上帝从上而下的话， 你也可以好像柏拉图以 being 以存有这样下来呢，是空洞的。因此为什么我们爱主的基督徒从来不去读哲学的，你听到哲学会头疼的，你觉得很抽象很头晕，你这种感觉到很抽象的感觉是对的，它抽象因为它不符合圣经。不过我现在解释给你，他们是如何的不符合圣经。好，当一个世界观或者知识论不符合圣经的时候呢，他一定要造出一些的世界观的观念来解释万物的。柏拉图的做法就是设定一个叫做 being 存有，或者叫 form 形式，一个最高的是没有位格的真理。那这个 form 这个形式在哪里呢？是在前世，他们相信轮回的，在前世。好了，现在我们跳到16、17世纪末，法国的笛卡尔。柏拉图在古代，笛卡尔在现代，他们都是理性主义的。笛卡尔呢 ，Descartes 他也是，笛卡尔呢也相信宇宙里面有一些这种最高的观念。不过呢，他们不存在在前世，他就在你的思想里，就在你的思想里。你的思想里面有一些东西叫做数字、数目、时间、空间、形状、重量等等。所以当你看那个瓶子的时候呢，哦，首先这个一个瓶子不是两个数字啊，这个有个形状是什么形状的，形状你本来就有了，有这个观念了。颜色你本来就有这个颜色的观念那调一调是怎么颜色的混合，是哪一种的色彩重量你心目中有重量这个观念的，你心目中已经有这些先有的这些观念，所以你当你分析外界的事物的时候呢，你就按照你已经有的观念，时间、空间、形状等等呢来分析它。那假如你把笛卡尔这种的观念呢再推一步呢，就是 Hobbes。Hobbes 就说，对咯，所以你分析这些东西，分析到最后就是时间、形状等等的一个样品一个 specimen。所以你真正的知道不是这个瓶子，你脑袋里面真正知道的是形状、颜色、重量等等，而不是这个瓶子。这个瓶子只不过是一个样品而已。讲得很抽象，对不对？就是跟柏拉图的那个 being 一样的，古代的跟现代的是换汤不换药。然后你也可以去做科学的分析，那是另外一种，那是实验主义、科学主义。你就往下去挖，好像就把 feedo 这条狗，你分析了最后那个分子，在现代的哲学呢，就有洛克和休谟。洛克说，我所知道的就是外界的现象。我可以摸到它，搞它的重量等等。好了，到了休谟呢，他就把洛克更进一步。我再说一次Hobbes H-O-B-B-E-S， 他把笛卡尔再推一步，休谟呢是把洛克再推一步。今天苹果从树掉下来，下午三点钟；昨天苹果从树掉下来，下午三点钟；前天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下午三点钟。那你可以做个结论。每天下午三点钟就有苹果掉下来呢，或者你做另外一个比较合理的结论，就是这个是地心吸力对不起，中国大陆不叫地心吸力，叫什么万什么万有引力是吧？好，休谟说不是的，你不可以看到苹果掉下来三次你就做一个结论这是万有引力 gravity， 你要说的是苹果掉下来要三次，或者你说苹果掉下来一千次、一亿次、一亿万次，你不可以说宇宙没有因果的没有更高的原则，只有现象。今天这个苹果这秒钟掉下来，或者麻雀掉下来。所以你从科学主义你推下去呢，都是现象，都是个体的现象。你从理性主义推到最后呢，都是一些观念，抽象的观念。康德呢，要把这两种的理性主义和实验主义结合起来，就是说把人的独立自主呢 更彻底的表达出来。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是真理是找不到的。是的，我们先用实验主义去观察万物，观察它的形状等等，然后呢在脑袋里面理性的再去过滤一下，结果出来是观念。所以不过康德说，你们不要这么自信啊，其实理性主义你们也错的，实验主义你们也错的，因为你们都要找到我凭什么知道我所知道的。康德说，你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你只要问我的认知的过程是怎么一回事，你懂吗？你不要再找知识的绝对的标准，你只能够形容认识事物的过程。所以康德呢把知识论降格了，然后呢把实验主义跟理性主义结合起来，也推翻实验主义跟理性主义，结果是剩下什么呢？剩下理性跟科学知道事物的外表，然后呢宗教伦理那个范围呢是不符合理性科学的，就是说人是不可能认识神的。刚才我们不是说吗，因为上帝无所不知，上帝启示了自己，我们人可以真正认识神。康德说不可能，在这个宇宙这个外在的宇宙，这个是不可能的。下一节我们再继续。